每一次有机会回到神的家里面跟弟兄姊妹敬拜，我内心都非常的开心。前一周当我在心里想到我们在中国的一个弟兄大家认识小松吧，他的教会就不能聚会了所以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是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是上帝的恩典也想到有一些地方他们聚在一起，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个聚会当中会心惊胆跳，因为不晓得有谁突然间走进来把炸弹就放在教会里面，这是在尼日利亚还有一些回教国家的基督徒他们都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挑战。我们能够有平安在神的家里面敬拜主，是不是上帝的恩典？是恩典。求神让我们能够珍惜这些机会，能够都在神的面前来继续的同心的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神使人夜间歌唱，但愿神的话待会透过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弟兄姊妹都得到鼓励跟帮助。当我们听到以前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是你让我们有自由可以在这边来敬拜你。主，当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你的时间，我们就把握每一次的机会让荣耀归给你，因为是你配得的，你是世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这让我们的心因为你的同在能够充满喜，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到你的伟大，看到你的真实，以致我们从我们人生所遭遇的事情当中跳出来，而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你所同在的喜乐跟平安。求主你的灵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的时间，产生改变生命的能力，真的让我们改变，在苦难的当中仍然可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未曾应许天是长满，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满，神未曾应许我们的人生的路长晴无雨，没有雨长乐母没痛苦，长暗无伸手爱的人也面对生活的困难，有时甚至苦难。有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西朱琴牧师，金钱的钱啊，西朱琴牧师。他一生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在中国人的当中来摆上他的时间。其实他的身世是非常的坎坷的，他年纪小的时间父母都离开了，然后就担着沉重的担子赚钱来养育他的兄弟姊妹，他的弟弟妹妹。结婚以后就跟他的妻子一起到中国来宣教。他曾经在这样子的服侍的过程里面失去三个孩子，在日本进到中国发动这个中国的二战的时间，他曾经在日军的手下受伤，他身体也曾经受过很重的病，很多的折磨，常常过一些人家认为的苦，但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度过一切，生命当中就是完全的把他的生命放在中国人的灵魂得到上帝的拯救这个过程。无论在中国大陆，在新加坡，在美国，他都在中国人当中来服侍，帮助中国人来认识神，在灵性上可以成长。在1992年的一个冬天，83岁的西牧师在冬天路滑的一次交通意外当中就被主接去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能够爱主为主这样子摆上一生的人会遇到这样子的苦难？ 有人更可能会问，哪一位与他共度58年的西斯母，他怎么去来面对他以后的日子呢？圣经给我们看见，神能够使人在困境当中有盼望，有平安。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漳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神能够创造阳光。西珠前的妻子西珠师母见证说，就在这样子的苦难当中，人可以选择在阴沉的云里面来度过，还是在神的大爱的阳光当中来面对。他自己就选择活在神的大爱阳光当中，来突破丧夫的痛苦。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希拉，他们一起的把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个站，就是一个叫腓立比的这个城市。在圣经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始，就记载保罗他第二次要做宣教的事工，他就去到以前探望过的城市，然后在那边兼顾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的灵命得到兼顾以后，圣经在第五节就说，教会的人数天天的加增。然后保罗就从当地继续的找地方去传福音。然后第六到第十章就记载，圣灵就是神自己一次两次三次拦阻他们继续在这个亚细亚省，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地方的城市里面去传福音。然后到一个地方，保罗就在梦中看见一个马其顿的人，就是一个欧洲人，在梦里面向他显现，然后就跟他说，请你来帮我们。原文的圣经就说，整个宣教队就确定这个上帝对他们的呼召，就立刻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开始坐船，就从亚洲往欧洲去了。然后圣经在第十六章的记载，保罗就去到当时头一个罗马的住房城，就是在腓立比。然后就圣经记载他们在那边住几天，然后呢就在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在那边去传福音。圣经记载当他们在那边传福音的时间，看来是像一般妇女来传福音。然后圣灵就感动当中，有一个买紫色布的一个妇人叫吕底亚，感动他，让他明白福音的真理，然后他就在哪个时间就信主了。他信主以后呢，不单止他自己信主，圣经记载他一家都领受神的这个福音，以后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然后圣经就记载这个姊妹就恳求保罗跟他的宣教队留在他的家，甚至到一个地步强迫他们留在他的家，就跟他说，倘若你们认为我真的信主的话，你就住在我这个地方，就不再住在其他的腓立比的地方。大家当然知道当时旅馆没有我们现在那么方便，所以能够找到地方聚下来是一个恩典的。保罗看到姊妹这样子的恳求他就也承诺就住在他们的家里面。你可能就会说，哎呀，这个神带领保罗跟希拉去传福音非常的顺利，而且也有成果了，有人信主了，而且能够跟那边的信主的弟兄姊妹开始建立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关系，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有些人还是会想，哎，他们这样子按着圣灵的感动，按着神的旨意走人生的路，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弟兄姊妹，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想，有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会这样想，他们就认为信耶稣一定是凡事顺利， 所以就认为耶稣能够保佑他们，让他们有安全，耶稣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面前的一些问题。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大大声地说，信耶稣就是让我们可以有钱，可以得到财富，可以得到名利。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福音不是十字架的福音，有一些人还这样想。所以都顺服圣灵的引导了，而且看到圣灵的工作，有人已经悔改归向主，肯定所走的路一定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应该一帆风顺。但是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间，就在第十六节开始，保罗再去这个祷告的地方，突然间就有一个皮驴，一个石驴迎着他们来。这个石驴呢是怎么样的背景？原来他是被邪灵附在身上的，所以他就用法术帮助他的主人可以赚很多钱，就好像赌博啊，他就告诉会开什么他就赚钱了。当时没记载他怎么样来帮助他的主人，就是这个石驴所做的让他的主人得到利益。然后呢，这个石驴一路的就在后面几天的时间，常常的在后面搅扰使徒保罗。所以当保罗跟希拉一路的去传福音，石驴就在后面，这个是知道神的仆人啊，你们要觉得他是传这个救人的道理，就让保罗不能遵心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我们就看见顺服上帝不等于按人的角度凡事顺利，这个让大家要肯定的知道，看到保罗这样子顺服面对攻击，这个不单只是第一个攻击啊，在往后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邪灵赶以后，然后这个石驴的主人没有邪灵的帮助他赚钱了，他就找官找其他人来反对保罗，所以就跟他对着干，他有什么就抵挡他，不单只抵挡他，那就让全城的人都感觉得到这个是来搅乱整个城市的，那就说哎呀，这个人是来到这边传罗马人所不能接受不能行的这规矩，哇，就让这个民众用民主的力量来驱赶他们压迫他们，不单是这样子，然后还把保罗跟希拉带到官里面，官一看到民众民主的势力，哇，立刻就要针对保罗，把他衣服脱掉，就用棍打他一次两次。我们有时想象哎呀，就是慢慢的打一两次，当时不是这样子的，一打连腰都断了差不多，所以一次两次三次你就可以想象，保罗跟希拉传福音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这样子的关头连想发生什么事情的时间都没有，就已经被好像中犯一样打到一个地步，身体遍体都伤了，看来他们连站起来的力都没有，就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受到很大身体的伤害，不单只身体伤害，而且他们所做的本来就没事的，但是被约被这个屈到一个地步，就让他感觉他是整个城市的敌人。倘若你是保罗跟希拉，你内心会怎么想？多苦啊，对不对？谁说不苦啊？不苦的话回家试试啊，你不需要给人打了啊，你就是一个动作啊，放在地上放一个小时啊，你感觉会怎么样？哇，那么苦，而且还没结束啊，圣经记载他的被抓到监狱里面，而且进到监狱最深的最重的范畴的地方，把脚都用木狗就是只是锁住，动弹不得，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苦吗？好苦吗？好苦，身体苦，精神受越大，然后整个意志受到磨练，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有谁可以唱歌呢？我们不一定好像保罗跟希拉一样，我们所遭遇的也不一定好像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地方所遭遇的，他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被抓去进监牢了。我离开老边的时间，跟这个传道人有说有笑，一起吃饭，感觉神真的在我们的当中做很奇妙的工作。想不到十天都不够，警察就把他抓住，然后他整个家庭都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不一定好像他们这样子，但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也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工作当中因为坚守真理，老板不习惯，可能就面对失业的危机。有些人可能就是孩子不听话，然后很担心，天天的担心。有些可能就是前途也不知道怎么去走，结果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忧愁。在这里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25节，约在半夜，在半夜的时间，天黑了，每个人都睡觉，倘若你睡不着，在床上面辗转的很辛苦的一种感觉，在黑夜的当中，特别保罗跟希拉想一想他们早上所发生的事情，真的不晓得怎么去面对，然后他们前面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第二天他们就被抓杀头了。半夜带来给我们都是一个很沉重，感觉是有种黑暗势力借盖的情况。我们人生也有可能面对这样子的一种人生的黑夜，求神，哎呀神啊，什么时候，还要等多久我才能够从这样子的黑暗里面释放出来？神啊，我还要怎么去忍受才可以过这一关口？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的配偶离开了，你的伤痛还没完全的平复，你还深处有很大很大的怀念，有一些可能孩子有事，非常的担心，所以到黑夜的时间，就好像把你的忧愁加倍的影响你的人生。在这个时间，保罗跟希拉面对人生那么大的一个困境，圣经记载，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到一个地步，众囚犯都在哪个地方侧耳而听他们的赞美。我们不知道他唱什么诗歌了，但是我们肯定的知道，他们两个就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在人生看来是非常黑暗的一个角落的当中，用声音来赞美神。只有基督徒在面对人生的逆境当中可以赞美神。我们所信的不是说我们一帆风顺，让我们避开一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信仰的宝贵就是在痛苦的当中，甚至面对死亡的当中，我们还可以赞美。赞美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突破困难困境的 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操练，也是我们能够突破人生很多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到底赞美神有什么意义呢？第一，神与赞美他的子民同在。在诗篇22:3，圣经这样说：但神领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神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也可以理解成就是神在他赞美他的子民当中与他们同在，因为神的宝座就在他子民的赞美的当中。当我们弟兄姊妹回到神的家里面，发出我们对神的赞美的时间，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啊，神活在我们的当中啊，神是配的我们赞美。当我们赞美的时间，神的宝座就确立在我们的当中，所以那儿有神的子民一同赞美神，神就在他们的当中。神在就是带来给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安慰跟安全感。我们那几小的时间在香港生活，常常有台风来的，我们在台风的时间呢，我们年纪很小，也不懂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家窗口呢就没有东西拦阻的，然后呢就后面就是很多玻璃，很危险的，所以大风来的时间呢就可以把这个玻璃打破，我们就受伤。有一次大风的时间我就受伤要进医院了。所以每一次台风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非常渴望什么呢？渴望爸爸快点回来，爸爸回来他就会想办法把前面空荡的地方封住，然后呢我们就不怕这个风来到我们的家。我们在人生的风暴当中最要紧的就是神在。跟周围的弟兄姊妹讲一句好吧，要紧的是神在，好不好？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发出赞美的时间，我们就确定神同在。第二，在赞美当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目光从这个环境困难转向上帝。好多时候在困难在困境的当中，我们就注视着这些困难，我们很担心，我们很忧伤。就好像常常我讲的一个见证，就是当我们女儿在很大的苦难的当中的时间，神教导我们，我们担心其实没用的。第一，他说神把他拯救，我们担心他会往后变成这个严重越弱智的孩子，我们担心是多余的。第二，神没有把他改变，我们继续的担心也根本没有用，因为我们的担心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是神给我们看见，就是在这样子的困难当中，让我们的目光不要看着这个困难，不要看着拦阻我们让我们悲伤的事情，让我们转眼看上帝。有个牧师叫杨牧姑牧师，他曾经患那个鼻咽癌，他治疗的过程很辛苦，然后他经过这个治疗的过程以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说治病的答案不是医治，治病的答案是上帝。对，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面对人生的困境，甚至于癌症。诗篇63，我们这一篇诗篇在去年我们研究的时间，觉得这篇诗篇非常有可能就是大卫他的儿子追杀他的时间，他跑到旷野的地方，在那边写成这一篇诗篇。他若这个是事实的话，我们看看这个诗篇大卫怎么说。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 疲乏无水之地，我要刻想你，我的心要切慕你，我在你的圣所当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然后最宝贵，他在逃命的时间，整个军队在后面追他，他走到旷野连水都没有的时间，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他看见神的慈爱比他的命更宝贵，所以他就黯然接受神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给他的带领。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一种生命是何等的羡慕，就是在困境的当中让我们的眼光不看见的环境而看到上帝，然后跟神说，神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以致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颂赞你。在赞美的当中，第三就是神的子民可以肯定一件事，就是肯定父神的美意是好的。在人的这个情形看到好像是非常的困难，压力好大，很焦虑，但是不会让我们忘记上帝对我们的爱已经显明在十字架的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不需要怀疑他的爱，所以他给我们所遭遇的原是好的。在苦难的当中，当我们能够突破，有这样子的想法，就好像约伯他突然间遭遇人生很大的冲击，然后他就下拜跟上帝说，我出生出于母胎，我也必出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没有把上帝给他的恩典看高过上帝的本身，就好像这个小孩子，爸爸给一个糖给他吃，这个小孩子很就爱吃这个糖。刚才啊，大家收拾东西的时间，我看到长城的大儿子啊，就是走到我面前，我就把这个葡萄给他。哇，他开心得不得了，就在这个台前走来走去的。啊，你们的孩子，可能你给他吃东西，啊，你就给他看到他的开心，然后你跟他说一句，你可不可以给爸爸？倘若他真的给你，你心都甜了，对不对？他爱你，关心你，多于他所爱的。就是你给他的这个礼物。同样，上帝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苦难赞美他的时间，我们也肯定他比他的恩典更宝贵。掉过头来，上帝的心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去年我在一个城市有机会接触一个民工的姊妹，他在教会聚会的时间突然间这个哮喘发起来，非常的严重，好几个姊妹都走进去，然后聚会完了，他们就邀请我们短宣队来帮他祷告。哎，弟兄姊妹，真的测试啊，我们就要为他祷告，奉耶稣的名，看耶稣能不能医治他们的。当时我没有想这些了，我们就让宣教队一起来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就问他，你能不能在下午的时间去医院看一看。他跟我说，我的餐馆没有人管，你知道在大城市里面的民工，他们能够有个餐馆，这个餐馆的生活就是他们的命啊，没有这个餐馆，他们根本就不可以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所以他们很苦。所以我看到他的时间真的内心很难受，然后上帝就感动我跟他说这一句，姊妹，你跟父神说， 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餐馆没有人管，明灯可能被断，哮喘可能没命，但是相信上帝的爱，相信上帝旨意就是这样子。感谢上帝，上午我就收到传道人您发过来的信息，几个姊妹没事了。最近我打电话去还问她这个姊妹怎么样，她说很好。感谢主，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不要怀疑上帝的慈爱，是他的美意，出于神的，我们就不然接受。第四，在赞美的当中，虽然我们受苦在地上，但是约伯记给我们看见，当信靠上帝的人在地上受苦的时间，面对困难的时间，还对主敬拜，上帝在天上得到荣耀。好多时候我们就问，我们遭遇这样子，甚至有些姊妹有些弟兄，他们人生走到最后的阶段要死了，然后要受很大的这些治疗的痛苦，内心里面不自然就会问，还有意义吗？甚至我们在周边的人看到他老辛苦，还会问还有意义吗？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就是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倘若他们还坚守对主的信心，还从心里面向上帝赞美跟感谢，神在天上得到很大的荣耀啊。有一个宣教士跟我们分享，他认识另外一个姊妹，就在癌症最后的阶段，最痛苦的时间，他就用这个心思发一个信给他，告诉他，当我们在地上能够坚定的来顺靠上帝，信靠上帝，还继续的感谢赞美他的时间，神在天上会得到荣耀。后来有病的这个朋友发给他一封信，说这一句话给他很大的帮助。光是神得到荣耀的事实已经足够我们靠主活下去，哪怕是最糟糕的情况，我们知道上帝会因为信徒对他的坚守这个信心而得到荣耀。更何况在实际很多的环境当中，神能够在我们意料之外行出奇妙的事情。赞美神还有什么意义呢？第五，当我们在困境当中赞美神的时间，就是宣告是上帝征战，不是我来征战。旧约犹大国约沙法王就用赞美来迎战摩押亚门西以山的大军，神就在他子民的赞美当中彰显他的荣耀。神为信靠他的人在赞美中来征战。当我们面对教会不同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就走错方向，我们就是走错方向，就是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学到的这个技巧来解决。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同心就在上帝的面前向他赞美，就是宣告神啊，这些困难这些征战我们让你来帮我们去征战，只有耶和华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帅，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就在这一段经文，当使徒保罗跟希拉唱诗赞美神的时间，神迹发生了。这个不是偶然的地震哦，地大震动，监门都开，他们的这个木狗全都脱，地震锁链不会断的，对不对？都断了，这肯定是上帝趁机借日来为他的仆人 增长。明显这个是一个神迹，神亲自为他的仆人来增长。然后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发出赞美的时间，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当我们一路看这一段经文，当时这个锁链断了，保罗希拉还没有走开，然后这个监狱的兵就走进去，然后帮他们疗伤，带他们去他们的家，然后就问使徒跟希拉是说，哎，我们可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保罗就跟他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定得救。然后他们就一起进当进到他们的家，然后这个金主还让他们吃饭，帮他们重新得到力量。圣经就记载，这个在监狱那么黑暗的环境发出的赞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24节，这个兵跟他的全家都很喜乐。保罗希拉肯定他们虽然受伤到一个那么可怕的地步，内心里面也充满喜乐。赞美让我们的情绪从沉下去的一个幽暗带来喜乐。当我们用诗歌赞美我们的神的时间，神的灵会充满我们，让我们里面的喜乐可以涌流出来。所以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间，神的平安会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真的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真实在困境当中来赞美主的时间，你会经历到神给你感觉得到你住在你里面的产生出来的那种平安的力量比外面的更大。赞美还产生什么影响？赞美的时间在困境在苦难赞美神，会让信靠神的人得胜。刚才记载就是保罗跟希拉关都把他建在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到25、26节以后，我们就发现求他们的官反而走过来向他们抱歉，然后让跟他们 say sorry， 然后恳求他们安静的离开他们的城市，甚至带他们离开这个监狱。然后保罗后来就离开监狱进到吕底亚的家跟弟兄姊妹见面以后，才去另外的城市来传福音。本来就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被杀，现在盼他们的官要走过来，几乎要跪在他们面前，来让他们重新得到力量跟盼望。在赞美的当中，神能够使信靠他的人得胜。仇敌就是要让我们在所面对的困难当中被打败，但是就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当我们能够举目仰望上帝，发出对他的赞美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能够把整个看来非常可怕的情况可以把它 turn around， 把它完全的改变过来，而让我们唱出得胜的凯歌。凯歌，我们不一定是每一次病神都医治让我们可以恢复过来，但是就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我们还可以唱出胜利的凯旋的歌，就是上帝已经给我们胜过这个苦难，胜过这个病，胜过这个环境，让我们可以举目仰望我们的神。没错，在困难苦难的黑夜当中，我们很难解释义人为什么会有受苦，但是圣经告诉我，当我们仰望上帝赞美他的时间，神能够使人在夜间歌唱，因为他却曾应许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力量，行路有光亮， 做工得到安息，试炼得到勉励，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和不死的爱，就在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起以这一首《神的应许》作为今天听到的回应。